怎么讲呢？其实我精神、体力都很好，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一阵子不知道嗓门怎么搞的，就是沙哑。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我先回答上次大家提到的，有关于为什么莫迪改他用非常的手段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危机。在大家的印象里面，莫迪改是一个非常他等于算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功不可没的人。其实是不错，确实也是这样，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那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是也一样违抗王的命令吗？那为什么莫迪改他违抗，而且他是忠于神，那么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我很感谢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帮助我再去思考，再去祷告，再去寻求。那我得到的一个结，这个不能说结论了，只能说一个心得，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是这个见林不见树。我们读经应该是见这个，或说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读经的时候是见树不见林，而是见林不见树，还是见树不见林呢？这个差别在哪呢？这个差别在，如果我们只看见树而没有看见林，林就是森林的林哈，那么我们读经就容易就是比较偏狭的角度，我们没有看到整全的全貌。我们应该是先见树，然后再见林，也就是说由细到粗，这也就是所谓的归纳法的查经的它的 用途在这里。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演绎法的方式 来读圣经，那么所以这个是我想它的差别，这是一个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差别。那么莫迪改他呢的跟但以理或他三个朋友不同在哪里呢？莫迪改，如果你去看，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莫迪改特别吩咐他的养女以斯帖不要把他犹太人的身份暴露出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Hello， 我的声音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听得到。你们要回应我，不回应我，我就好像我一个人在唱读，对空气弹，这个好像就那个效果就差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喜欢面对面的上课，这样比较这个。那大家又没有把影像打出来，所以你在那打瞌睡，我也不知道呀。好，那么莫迪改呢？他告诉以斯帖不要把身份暴露出来。莫迪改也知道哈曼他是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他也知道根据摩西五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亚甲的后裔一直，也就是说亚玛利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当然包括非利士人等等。那么也因为这样，莫迪改呢，他应该要知道他在哈曼这个人的底下，如果他用这种非常手段的话，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带来种族灭绝的危机。他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跟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处的环境的背景是完全不相同的，同样是面对危机，但是危机本身的背景，莫迪改面对哈曼跟这个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面对的 这个君王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面对这个王的面前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可如果大家都有圣经吧，啊，我想我们可能要来看一下，比较清楚了。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在哪里啊？大家知不知道？以西结书的后面。啊，但以理在以西结书的后面，也就是何西阿书的前面。啊，但以理书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九节跟二十节。但以理书一章十九二十，可不可以请李敏你帮我们念好吗？
好的。但以理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十九，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拉里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好，那么也就是说，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王的面前是被珍惜的，也 被王所爱惜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第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好不好？请徐静远弟兄帮我们念好吗？第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九。
好，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呀，这个，第四十九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他这三个朋友管理巴比伦的事务，所以他们在王的面前是被宠爱的，是被王所重用的，被王所喜悦的。那么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不向王所拜的所设的这个金像来下拜下跪的时候，这三个朋友违背王的命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时间不容许我们整个读了，我们只能代表性的十三章十四十五节，好不好？请，朱荣明姐妹帮我们念好吗？
好。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好，谢谢。其实这两节经节是尼布甲尼撒王很爱这三个朋友，也器重他们。但是王有王的尊严，王的命令是不能违背的。可是你看到这里，王给他们下台阶，再给他们机会。你再看同样十六节到十八节，可不可以请那个王云你帮我们念好吗？十六到十八节。王云姐妹，我没有你们的名单啊。 好，要不然再再请
我来念啊，
十六
十六和十八是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阿，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奉献奉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权金像。
好，谢谢。即便如此的信心，或既或不然的信心，他们宁可违背王命，就像彼得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你再看同样第三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请哪一位帮我们念呢？好，再请李敏好了。
二十六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这样子，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毁谤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你看到一件事哈，其实这个王他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总督、钦差、巡抚和谋士逼着王一定要遵守王所发的命令，而王实际上珍惜这三个人，舍不得，可是王命既然出来，所以王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把他们丢在火窑里，可是王相信他们这三个人所信的神。那你再看第六章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看太多了，我们最后看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再麻烦靖远帮我们读好吗？第六章十四到十六。
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还有
十六节，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
你看到他们呢？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他们平常对神的信心的见证已经历历在目，连王都相信他们所信的神。后来这个十八，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因为这太多要花很多的时间。后来王呢，第二天一大早赶快到狮子洞去看。他担心但以理，他也相信但以理不会发生事情，结果后来果真不错，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咬。好，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莫迪改的状况在哈曼的手下，跟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下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莫迪改他在面对的是完全不信任，而且对是世仇，跟以色列人是世仇的情况下，莫迪改的做法确实是比较冒了一些险，可能他没有想到这种情况， 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情况又是迥然不同了，虽然同样是被掳的，但是因为他们被宠爱、被尊重、被重用，而且他们的见证人家看到了，连王都爱护这他们三四个人，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违命，坦白讲是不会危及到所有被掳的其他整个犹太民族啊，这是我一点点分享，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够再讲得太详细了，不过就是抛砖引玉，好不好？好，对于这个我想我就简单这样答复大家，好吗？好，我们现在赶快进到这个约伯记。我这个课这个班主要的重点是约伯记，那我再讲一遍，以斯帖记是好像在危机中要被种族灭绝的以色列百姓看不见耶和华神，也没有任何一个耶和华或神字出现。约伯记是在灵界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苦难中好像被蒙在鼓里，好像他也看不见神，也听不见神，所以这两卷书是带我们进到诗篇，先跟这位神建立的关系，进而带领我们进到箴言，使我们跟人的关系，因为先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才会好，然后紧接又进到传道书，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跟人的关系好，我们跟地上一切的事物，生老病死、名利富贵，我们都可以得胜，可以超越，最后高潮基督徒的人生，灵命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是在雅各书，我们与基督完全进到亲密连结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要把以斯帖先放出来，但是以斯帖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约伯记。好，对这个大家没问题吧？好，请大家打开约伯记第一章，大家都把第一章第二章读了没有啊？奇怪，你们怎么都不回答我，不回答我，我就觉得上课没有意思了。
读了读了。
好，只有一个人读啊。
读了。
好，没有吗？是不是大家都读了？
读了
读了
读了。
其实好，很好，大家知道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还蛮有兴趣的，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你就好像发现越读越乏味，越读越乏味，也读不懂到底他为什么搞这些辩论，这些辩驳，到底他要表达的，要让你我知道的是什么。我从给各位的讲义里面，我引发出了十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不管对于撒旦，对于魔鬼，对于天使，对于灵界，对于最重要是对于神的认识，乃至于对于我自己本身的认识，在约伯记里面是表露无遗。特别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人心惶惶，我们对神，我们好像落于无礼物之中，千里洋场之外，我们好像乱了方寸，我们不知去向，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是约伯记里面给我们一起来看的，好不好？我请哪一个人帮我们先把好李敏好了，你快一点的帮我们把第一章读一遍好不好，然后请静远呢很快的帮我们把第二章读一遍好吗？好
好，约伯记第一章，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奴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饭。庭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进来，把牲畜掠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假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掠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好，谢谢黎明。静远，麻烦你帮我们再读第二章好吗？
好。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好，谢谢。这两章啊的内容啊太丰富了，太丰富，丰富的一塌糊涂。 好，我只能这样子描绘。请大家注意，请问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呢？乌斯地是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的地方。乌斯地这个人叫约伯，你注意，特别注意哈，圣经怎么描绘他？神对他的评语，第一节一章，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他的家庭呢？你看第五节，这个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叫他们自洁，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那你注意，约伯是每一天经常他都是如此，他一直在这位神的面前是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连耶和华神都以他为傲，耶和华神在撒旦的面前夸耀他自己的仆人。你看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请问约伯这个人怎么样啊？啊，哇，简直是 perfect， 对不对啊？他是不是 perfect？ 好，然后你注意，神许可撒旦把他的产业儿女都夺走，但是你注意啊，耶和华神魔鬼还仍然嫉妒，所以魔鬼又在耶和华神面前控告约伯。结果耶和华神，你特别注意第二章的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神又加了，除了第一章对撒旦面前对约伯的夸赞，以约伯为傲，神在第二章的第三节，除了第一章完全同样的话，神又加了另外一句话，在第三节的后面，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哇，这样的一个约伯，哇，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约伯。请问约伯是不是个义人？回答我。
是的。
是。但是注意，约伯记却告诉我们，越是一个义人越需要悔改认罪。哎呦，到底原因出在哪呢？这个当你往后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好，这是第一个 point， 我先指出来。第二个 point， 约伯在灵界里面神与撒旦之间的对话所发生的事情，约伯是完全不知道，他被蒙在鼓里的。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哎呀，约伯记太丰富了，太多的内容可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哈，撒旦是一个污秽的，他是撒谎之父，他是一个被咒诅的堕落的天使长，他怎么能够出现在圣洁的神的面前还跟神来对话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撒旦他的领域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灵界撒旦在灵界的势力范围到底涵盖什么地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神许可撒旦跟他对话，然后神又许可撒旦去攻击神所夸耀称赞的自傲的义人约伯。那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而这个发生的用意又是什么呢？这个我想我先一个个简单的回答一下哈。你要知道一件事，神他当时天使长堕落成为撒旦之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罪就进到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被罪恶 玷污了。那么神许可罪，如果没有神的许可，罪是绝对无法产生的。既然神许可了，那么神仍然可以把撒旦的罪恶或是人的罪恶用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也就是说，一方面神要惩处罪恶，另一方面神又赦免罪恶，借着这个来彰显神的全能和神的荣耀。那么我现在要问，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为什么神又许可邪恶的撒旦出现在他的面前？神的属性，你要注意一件事哈，神的属性是无所不在。我请问，神在不在地狱里面？回答我，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地狱有是不是神的势力范围？神是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也涵盖在地狱当中？或说地狱神在不在那里？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神是掌管的，但是他在不在那里我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王云？
对，是我。
OK， 好。你记住一件事，圣洁的神怎么又容许邪恶的撒旦出现在他面前？任何的事情，连罪恶，都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无所遁形。让我用英文来讲， God is not physically present in the hell, but God is judiciary present in the hell. 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神不与地狱同在，可是神的 judiciary， 神司法上或是神的惩罚或神的公义彰显在地狱。地狱神不是 physically 与他同在，可是神的惩治、处分、刑罚、愤怒、咒诅是永永远远与地狱在那里。也就是说，地狱都在神的管辖和管制当中，神连地狱都是在神的势力范围里头，那天堂就更不要说了。那我现在请问，根据保罗的书信，保罗曾经去过几层天？谁回答我？
三层天
是谁回答的？
王云。
哦，好。那我请问，这三层天你是如何分界的？第一层天，好，你注意听哈。第一层天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天空。第二层天是指外太空，包括可能 satellite 卫星或是火箭发射，我们有的时候肉眼看到，有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的，那是叫外太空 outer space。 第三层天是外太空之上的 那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去到的。那我现在请问，撒旦跟邪灵的势力是在第一层天，还是在第二层天，还是在第三层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撒旦可以在耶和华神面前与神对话，那么耶和华神他在哪里？当耶和华神他问撒旦，你注意哈，在第一章的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有没有？好，你再注意第七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那我现在请问你，神的众子是指谁呢？指天使，众天使，所谓的天使天君。那么撒旦也在其中，那我请问，天使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撒旦跟邪灵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我在这补充一下，撒旦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长，他想要与神同等，他想要在众星之上，众云之上，后来神把他打入，用俗话讲十八层地狱，那么他成了撒旦。那撒旦的势力范围在哪呢？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又在哪呢？天使他的势力范围又在哪呢？所谓的天使是指服役我们神儿女的灵，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谓的天使是指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人的，因为他是替我们效力的。那么天使是每一个基督徒头上都有一个天使，那天使的势力范围涵盖在哪里？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涵盖在哪里？撒旦跟邪灵的势力范围又在哪里？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那邪灵是指跟他一同从天上坠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就叫做邪灵。那如果根据保罗书信，你特别注意哈，还有约翰福音，不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三层天的范围里面。哎呀，因为今天时间来不及，我没办法赶到教会用黑板给各位看，要不然我应该画个图，各位就比较清楚了。那么我只能这样讲，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是涵盖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是涵盖全宇宙，无所不包，因为他无所不在。耶和华神连地狱都是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只不过是地狱是神不 physically present 与地狱同在，可是神是 sovereignly 跟 judiciary present in hell。神的主权跟神的刑法、司法、审判的全能涵盖，包括地狱都在耶和华神的掌控底下。这是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涵盖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天使的势力范围涵盖在哪里呢？天使又是在耶和华神面前伺候神，又是在我们的时空里面伺候基督徒，所以天使他可以在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因为天使也是一个灵体，没有躯体，天使可以随时到耶和华神面前报告礼军的状况，报告任何我们一个属神儿女的状况。那天使去报告是表示天使是耶和华神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天使天君，他们都是效忠耶和华神或说耶稣基督的。那么天使随时向神回报， 但是不必天使回报，神当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圣经说连我们头上头发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若不是他许可，没有一根头发会落在地上。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使是可以在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我们人请问在第几层天？赶快回答我，要不然时间不够了。
第一层天，
我们只局限在第一层天，而我们够不到天上，我们还得坐飞机，我们只能被地心引力，这个地心引力只能在地上。那么天使可以到我们的空间时空来，耶和华神是无所不在，耶和华神现在在你我的心里面，也在你的家里面，在北京，在上海，在纽约，在芝加哥，在 Peoria， 在月球上，在火星上，在我们的太阳系，也在我们的银河系，也在其他的银河系。那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地球上，那撒旦魔鬼他所要抢夺的就是人，也就是说撒旦的势力范围仅仅局限在第一层天里头，撒旦的势力范围不能涵盖在第二层天跟第三层天。第三层天是神宝座的地方，第二层天是外太空，外太空没有人，撒旦不需要在那，他也不可能在那。撒旦唯一要工作的地方就是人所在的地方，因为人有灵魂，灵是撒旦要抢夺的对象，人是撒旦属灵征战的战场，撒旦所要抢夺的战场和征战的战场只有在人的心里面，也因此撒旦的势力范围仅仅被局限在第一层天的空间里头。我不知道我没讲清楚。好，那如果是这样，撒旦他说我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看见了吗？所以撒旦的势力范围比起神的势力范围，那撒旦简直是根本不够看。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撒旦根本连你我一根汗毛都没办法动。所以你看到撒旦是经过神的许可，撒旦才从神的面前退去，然后神说你不准伤了他的命，你不准什么，撒旦连动都不敢动，撒旦只能动他的皮毛，约伯的皮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我们的多大的福分呢？回答我，神保护我们，保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没有神的许可，撒旦根本动不了你我一根汗毛。阿不阿们？
阿们。
怎么只有一个人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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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盼后更多的人说阿们。那你现在注意啊，特别注意一件事，今天的教会走了偏差的道路，今天的教会他们都中了魔鬼的计。什么计呢？你特别注意第一章，第一章请看第九节跟到十一节，请李敏你帮我们念好吗？
我来念吧。刚才那个不好意思哈，我来念，刚才是李敏替我的那个。 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敌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好，谢谢你注意哈，撒旦给基督徒或是给教会的成功观是眼可见的财富，是眼可见的健康。请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那个王云，再麻烦你帮我们念好不好？二章四到七节。
OK，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第六节、第七节。
哦，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
谢谢。好，你注意，撒旦欺骗基督徒说：“你如果只要信耶稣，你就一定不会生病，你一定健康，你一定会发财。”撒旦欺骗基督徒和教会，说所谓神的祝福就是，如果你是健康没有生病，那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如果你有家财万贯，你不会当乞丐，你呢要拼命的去追求，求神给你心想事成、健康、财富、名利、地位，那就是神给你的祝福。你注意，这是撒旦欺骗基督徒的成功观。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很清楚已经给我们看见了，可是神借着约伯记要让我们看见的真正基督徒的成功观，不是从表面物质眼可见的来判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可见的是暂时的，那不可见的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基督徒神要我们追求的是那不可见的，也就是永恒的，是仰望天上的，天上的另外一个家乡，而不是以地上的为满足，地上的都要过去，那都是怎么讲呢？过眼云烟，我们抓不住地上的东西，是使我们反而与神更远离的。那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约伯记呢，在里面又给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神要给的祝福，不是撒旦所说的。好，我现在再请问，撒旦魔鬼是丑恶、罪恶、黑暗、污秽的，他怎么能够出现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是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撒旦的话也被列入成为神的话，圣经？这是很荒唐呢？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牧师，能不能麻烦您把问题再问一下？我没有听太明白。
哦，你哪一位啊？
我是王云。
哦，对不起，我都没有分辨出来。我的问题是，丑恶、黑暗、罪恶的撒旦怎么能够出现在圣洁的神面前？神是不看污秽的，神是绝不容许罪恶的。 撒旦是罪恶的本体，他怎么能够出现在圣洁的神面前？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撒旦所说的话怎么会成为圣经中列入圣经里面成为神的话？谁能回答？
我想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他必须他要有一个反对立面才能反映出他的一个圣洁，就是一个光跟黑暗有个对立。
是，
但是第一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OK， 啊，谢谢你啊，关元红，还有谁能回答？
我
请讲，请讲。
OK， 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撒旦他本来是这个天使长，他其实也是神造的，他是神的仆人。然后呢，他就是选择不听神的话，所以说才会堕落成魔鬼。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也是神造的，我们原本也应该是圣洁的，但是因为我们听信这个撒旦魔鬼的谎言，所以我们也选择与神对立。所以说就是说，因为圣经它是神启示人类的书，那里面有圣经，有神的话，也有这些比方说像魔鬼，在伊甸园就已经有他的一些存在，他用那个欺骗，如何欺骗那个夏娃，就所以说他是圣经不仅仅只是神的话，还包括神所造的人的话，还有这个魔鬼的话，只是说神告诉我们如何去分辨。
好，谢谢王云，还有吗？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撒旦的话也出现在圣经里面，那是因为神掌控一切，神有时候会利用利用好人，也会利用撒旦来完成他想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旦的话也出现在圣经里面。
OK， 很好，谢谢黎明，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都保持沉默不讲话，还有吗？有啊，尽量。好，我想我们抓住宝贝的时间，因为这一卷书太宝贝了，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享，我就不耽误时间了。你要知道，当神要表达出一个心意和他一个永恒的旨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许可一些其他的东西来更衬托出他旨意的那个核心。当他许可撒旦所说的话，神可以把恶者魔鬼的恶把它扭转，带出神要带出美善的旨意，就懂了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也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谓的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中文翻译叫做同步发生论。这个有机会我会再详细的讲，今天我暂时先不讲这个问题。我在给你们的讲义上面这是其中的一个 topic， 我们到时候 会 touch 到的。那么撒旦怎么能够出现在神的面前？你请特别注意，神要借着撒旦对人的控告，这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撒旦天天设法要来控告神的儿女。神借着这个要让我们知道撒旦魔鬼的诡计，要让我们提高警觉，要我们随时与撒旦来征战。所以当神许可撒旦他对约伯的控诉以及对你我的控诉，神把这个事实记载在他的话语里面，是要给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要晓得辨识撒旦的诡计。神又在约伯记一章二章 让我们看见撒旦想要用财富、名利、富贵、健康、顺利、心想事成、凡事通达、顺利来成为一个饵，来勾引我们吞下去。撒旦所应许人的祝福实际上是化妆的咒诅，神所许可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不顺利，好像是不通达，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就像神许可约伯的苦难，实际上是给约伯一个更伟大更美好的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这个是神在这一段经节里面要我们认识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约伯是一个非常 perfect 的人，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连神都在撒旦面前夸耀约伯。神是用正面的眼光来看罪人。哎，我请问约伯这么好的人怎么还是罪人呢？哎，我请回答我，约伯是不是罪人？回答我。
是。
是。
约伯如果不是罪人，他何须要远离恶事？他知道罪恶的可怕，他才要靠着神去远离恶事。如果约伯不是罪人，他怎么知道他需要敬畏神？如果约伯不是罪人，他又怎么知道他需要天天献燔祭？如果约伯不是罪人，约伯为什么常常要他自己跟他的儿女天天自洁？可见约伯他是一个罪人，可是神，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却是用正面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些罪人，不配的罪人。反过来讲，撒旦却是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敬畏神的义人。请问你要选择耶稣，你还是要选择撒旦？回答我。
耶稣。
耶稣。
Are you so sure? Are you really sure?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常常是在选择撒旦？有没有发现？我讲一个我最近听到有一个牧者，我很敬佩他。他跟我讲，他现在心里有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是什么 struggle 呢？他说他有一栋房子租给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都很好，也都按时付 mortgage、不是付这个 rental 付给他。这个年轻人呢也真的很守规矩，他想要养两只猫，他都经过他的有问过他的许可。这个牧师同仁呢，他跟我讲，他说他很满意这个房客，这个 tenant。 但是前两天他告诉我，他说这个 tenant 问他，他想要把他的女朋友也在他的租那个就是这个 rental contract agreement 上面加上他女朋友的名字。他说他呢就是要把希望他女朋友也能够跟他住在他所租的这个房子里。这个牧师就来问我，他说他心里面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他说按照情理， 这个女孩子要进来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关系，可是她身为一个牧者，她又是房东，对于婚前的跟 女朋友同居这个事情，她心里也有挣扎。按照她的信仰，她有挣扎，可是按照agreement 常规来看，或是人的常情来看，他觉得 no big deal，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也不能够强加他的道德的标准原则在这个房客的身上，他心里面有挣扎，他就问我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怎么，假如这个你是这个房东，你是怎么选择？
我大概也是会来问牧师。
啊？
我也是会来问牧师怎么办，怎么样子的？
我听得不太清楚，对不起。
我说，我开玩笑，我说。我是说会逼他们结婚了，这样子就没事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来问牧师该怎么办。
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坦白讲，这是一个非常干棘手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为你祷告，你给我一点时间思想。你要知道一件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魔鬼很诡诈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魔鬼 tricky 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分辨不出来。我有的时候，我会堂而皇之的说我很爱主，我是为了主，我是为了教会，我是为了我的家，我是如何如何。可是实际上，当我真正来到这个光的面前，神的圣洁会让我看见我里面的诡诈，看见我里面的我的愚蠢，看见我里面的污秽，看见我里面的肮脏和虚假。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查验和分辨，你要知道吗？如果一个越接近光的人，除非他不接近光，他会觉得他很圣洁了，他会觉得他已经很属灵了，他会觉得他已经很爱主了。可是除非我们来到这位光的面前，就是耶稣的面前，只要被他的光一照，再圣洁像约伯这样的人都是污秽不堪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这样真实被神的光和圣洁来对付，我们的生命永远没办法突破的。当我看到这一段的经节的时候，你知道，表面上我有的时候自我满足，沾沾自喜，我觉得我已经好像已经很不错了。可是神让我看见说，李军啊，你是一个下贱无耻卑鄙，你是何等污秽的人啊！我为这个感谢主。如果不是这段经节，我可能永远不认识神，我也不认识我自己。我今天是语重心长的，我希望能够从这两章的经节，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像约伯他如此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连神在撒旦面前都夸耀他， 神反而是要约伯看见他的污秽。那为什么神要在撒旦的面前夸耀约伯？你注意一件事，其实约伯不够资格让神在撒旦面前夸耀，你我也不够资格让神在撒旦面前夸耀你跟我。可是神既然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救赎我们，他要救赎我们到底，虽然我们不好，虽然我们污秽，而且神知道撒旦想尽办法要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可是神永远以我们为傲，尽管我们污秽败坏龌龊虚假诡诈，可是在这同时，神又借着撒旦的控告要我们到他的面光之中，神要调整我们，叫我们自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不配和败坏，而神还竟然在撒旦的面前来炫耀他所要救赎的儿女，我们算什么？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是要我们看见这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圣经是白读了，我们基督徒也是白做了。原谅我哈，我必须语重心长的，要不然我们上这个课没有意义，光是知识的填充没有意义。我希望能够带出来的是生命的东西。其实第一个该责备的是我李军，我是第一个应该在神面前被神重重责备的人。若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升华突破的，没有办法。我们对神的认识太肤浅了，我们连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都太肤浅呀。时间已经超过了几分钟，最后给各位一两分钟问问问题，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好吗？请大家继续为我的嗓门祷告。好，看有没有问题。
牧师，我想请问哈，所以，你刚刚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那刚刚那个你说撒旦怎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让他看到我们人需要拯救，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真的完全听懂。
谢谢你，荣明。撒旦不够资格出现在神的面前，撒旦已经是被神咒诅，撒旦是最终要被耶稣基督用他口中的剑将撒旦完全丢在硫磺火湖里头。这也是我们其中有一个问题，在你的讲义里面，为什么神目前还存留着撒旦，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再讲。那再清楚的回答这个问题，神借着撒旦，他只能被局限在第一层天的时空里头，看见撒旦，他不但要抢夺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就是属灵征战的战场，因为我们有灵，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要抢夺的是人的灵魂，撒旦对于已经被耶稣救赎的基督徒，撒旦仍然要攻击我们，不但攻击我们，撒旦还一直不断地控告我们。当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记载神许可撒旦出现在他的面前，实际上是要让你跟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和真理，那就是 第一，撒旦他一直不断的在控诉我们；第二，神虽然知道撒旦控告，可是神绝不许可撒旦越过神的许可范围来攻击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撒旦一根汗毛都动不到我们。所以这里面神许可撒旦出现，是要告诉我们撒旦的诡计、撒旦的引诱、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控告、撒旦的策略，因此要我们更加的警醒、谨守、祷告。你去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打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一段的经节是帮助我们，第一，认识神的全能主权，神的对你我的宝贝，神以你以我为夸耀，虽然我们不配，我们是罪人，神怎么样夸耀约伯，神也怎么样夸耀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因为我们是神塑造的成品，神满足他自己的工作，他可以在撒旦面前，虽然撒旦控告，神可以在撒旦面前炫耀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在神手中成为神所雕塑的一个艺术品。我们原来是一堆乱石头，可是被艺术家拿来雕塑成大卫王的雕塑品，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他的恩典、他的爱、他对我们不变的这个爱，又看见神的全能，又看见恶者魔鬼的诡计，又看着魔鬼的各种的控告、魔鬼的策略、魔鬼的攻击等等。一方面又要我们警醒祷告，警醒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自洁，不要成为了给恶者留地步，因为我们带着罪就给恶者成为吞吃的对象了。我不知道，我就这样子简单的答复你。
呀，谢谢牧师。我想我大概知道的就是说，神是特别恩准撒旦站在他面前，但是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但是神允许撒旦来到他面前，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借着撒旦来历练我们，这样讲对不对？
对，很好。还有一个就是神也借着允许撒旦出现在他的面前，要让我们看见在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神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何其渺小。也因为这样，灵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既然没有办法捉摸得到，我们更需要在抓住灵界中那圣善的灵，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耶和华神本身，我们更要靠着圣灵打那美好的属灵的征战。当我们对于灵界所发生的事情，就像约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用信靠和顺服来抓住神。好，
谢谢牧师。
好，那我想不要拖太长的时间了，已经15、16分钟了，我们好不好请就请荣民姐妹，干脆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主，谢谢您借着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 让我们能够潜藏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主，虽然我们只能够知道的很有限，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天上坐着为王，你是不误事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做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你眼中的同人。主，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两章能够看见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爱我们，你必须要管教我们，主，你必须从正面的、功课来祝福我们，你也必须用负面的功课来历练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牧师这一堂的带领、也求主医治他的喉咙、让他的喉咙能够、完全的被医治、那个沙哑的情形、能够恢复正常、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弟兄姐妹们，第一章跟第二章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我们还没有讲完，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思考和讨论的，所以下一次我们仍然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今天呢就不把约伯记的包括他的写作地点时间那些我都不讲了，因为在讲义里面都有，请大家自己看好不好。好，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